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圣言，圣经的美妙不仅在于它出自美妙的上帝，还在于它可以将欣赏圣经之美的你我变成人间美妙的风景线。请听王静之博士为你分解圣经之美。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你使我们聚在一起来研究你的话语，来再次的鼓励我们，来坚定我们的信仰和坚守你托付给我们的使命。主，我们求主你开我们的心智，让我们有更广大的视角，有更多的同胞能够进入我们的胸怀。主，我们在下面这一堂如何与中国文化接轨，来是将福音传给那些有不同的宗教背景、文化背景的国人。我们求主你圣灵继续的与我们同在，献上祷告，奉基督圣名。我花一点时间把这个问题呢，就一起来研究一下，因为这个题目很大，要在一个小时之内把它浓缩的讲下来啊，有一定的困难。那么我想呢，就是谈几个方面，一个呢是佛教和福音，一个呢是谈中国的传统和基督的福音，一个呢谈中国的文字和基督的福音，一个是谈中国的经典和基督的福音。哇，这个四个方面实在是这需要一整天了，但是我们看看能做多少算多少，好不好？脚踩西瓜皮，溜到哪里算哪里，好不好？我其实呢，之前呢也写过一本书啊，就是叫《相应程序》，来比较佛教和福音的这个两个方面，希望把福音传给佛教徒。中国人中间的佛教徒，其实在佛教界呢是占大多数。有一个这么一个报道，就是在全世界的佛教徒大概就是有5亿人左右。那么你看中国呀，它的这个佛教徒的比例是比较大的。占百分之，你看亚太那个地方啊，就是主要的国家土的大部分分布的地方。在历史上来讲，这个佛教呢分为两个方向的传播，一个呢是东南亚这一带的，被称为小乘佛教，也是把它叫做南传佛教。另外的一部分呢，就是传到中国、日本、韩国、蒙古、越南这一带的，越南一部分大概是两边都有一点。这个呢就是叫做大乘佛教，所以中国大乘佛教呢又是以中国为主，如果没有中国佛教基本上就熄灭了。这个是佛教的它的一个传播的这么一个路线。像我现在所在的泰国这边什么柬埔寨啊、缅甸啊、斯里兰卡呀，这些国家呢它是小乘国家。华人呢他以中国大陆为主，以台湾呢为佛教的一好像是他的一朵奇葩，香港啊也比较兴盛。那这个是香港的啊，这个我们来看不同的一些数据。据说中国大概呢这个数据比较早了一点了，民间估计呢我们中国人大概2到3亿这个佛教徒，2到3亿。它有一部分呢是这个精英阶层，知识界、学术界、演艺界，这很多人呢我一给大家一看就知道，他们都就知道赵本山啊，这个张，我有些名字叫不出来，那个是王菲是吧，张铁林吧，好像有一个张伯利啊，这个李连杰啊，林青霞啊，这帮人呢都是信佛的，范冰冰啊这些都信佛的，韩红啊，这一批人呢他带动了佛教的，让你始终能看得见，因为他这个老出镜率特别高，所以你很容易啊看见好像佛教是这一批。第二批人呢他是一个实力阶层，这是一批出钱的一些人，那么就有一些企业家出钱，你比方说李嘉诚呢他也是向佛教有大量的捐款，台湾的郭台铭 中国大陆啊，你看这个陈翻身是吧？陈什么？就是这个经常搞捐款的这个，那么他们也都支持。还有一些是草根，就是普通的老百姓。我这几天在你们这条街上走啊，我都发现这里有几家卖这个佛教的这个用品的这个店，就说明在民间呢，它是有一定的势力的。一到新年，许多人呢就要去佛庙里面去抢那个头香啊。其实说到底，这老百姓的心态就是：我如果能抢到今年的头香，佛祖保佑，我今年一年啊就是得福啊。这不过是个聚财的一种方式而已。那么佛教主要有一些什么东西呢？简单来说呢，它佛教是离不开佛陀啊，离不开佛祖。释迦牟尼呢，在公元前的565年出生，在公元前486年去世。今年像泰国啊用的日历啊，它是叫佛历，今年是2560年，它不是2017年，它不是这个，而2560，它今年是这个，按照佛的这个年代来说。他出生在这个尼泊尔，今天的尼泊尔境内卢比尼。我两个礼拜之后呢，就准备去这个地方去拍这个一套纪录片，来如何把福音传给佛教徒。那么佛释迦牟尼呢，在29岁的时候出家，35岁的时候，在据说在这个菩提树下大彻大悟。那么他在出生的时候啊，说他妈妈呢就做了一个梦，梦里边呢梦到了一头大象，祥瑞之象。啊，这要是在中国做梦，他应该是梦到一个麒麟。他生下来呢就走了这个7步啊，说走了7步莲花，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说到这段话，我最近呢是到网上去查，看有没有孩子生下来会走路的。哎，我就查了好几个录像，有几个孩子，他一生下来他就走路，啊，一生下来他那个手啊，扶着那个医生的这个指头啊，从他肚子生下来他就能走。所以呢，这个传说，你说他是传说也罢，是怎么也罢，反正就是小孩生下来会走路的，能够走路的，那他应该还是有这个可能性。今天都有这样的录像。那么他从小呢，这个是受了家庭的这个教育。他的父亲呢是叫净饭王，净饭王呢，他当时是一个盟主，他底下有多少的一片土地呢？320万平方公里。320万平方公里是什么概念？中国的1/3这么大。中国是960万平方公里。他这个人从小啊，他是很智慧的一个人。他生活在皇宫，父亲不希望他出家，给他建立了3个宫殿，让他逃避人间的疾苦，躲避气候所带来的不舒适。白天有宫女，都所有的人都服侍他。他有一次看到晚上宫女睡觉，白天打扮的胭脂，那么花枝招展是吧？晚上以后这个睡态和白天的这个花枝招展的睡态不一样，他产生了一种对这个虚浮的美容的一种厌恶。那昨天有人就问我可不可以化妆，我听过以前一个牧师说的很有意思，他说有些人化妆是一个罪，有些人他不化妆就是个罪。韩国的男人女人都化妆，牧师也化妆。他有时候这个化妆吧，他就是说为了对得起大众是吧，在公共形象上好一点，逐步的形成这么一种东西。所以你要这个把握起来有点难度是吧，就留给大家自己决定了，不要搞得太浓妆艳抹，适当的稍微美化一下，爱美之心嘛是吧，人皆有之啊。那从古代就有头上插点花儿什么哈，男的他这个美虚宫啊什么的都有啊，这个都是一种爱美的表现。但是穿金戴银啊，这个就在圣经里是有明文的规定，就是不好。因为你看耶稣再来的时候，一切有形制的都化为灰烬。那么后来呢，他就逃出了皇宫，结果在走出去以后，看到了人间生老病死的这个悲惨的状况，他就觉得这人一生啊实在是太苦了。人从在母胎里面就 就在一个黑暗的地方生活，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然后到出生的时候呢，自己一声哭泣来到人间，到走的时候自己就是两腿一蹬，两眼一闭就走了，其他的人呢就哭着送行。他觉得人生呢以哭开始，以哭结束，这个中间呢，这个过程呢非常的短暂，还要经历老啊病和老，人生非常的无奈。所以他就想，如果我能找到一个方法解决人的生老病死，让人能够脱离这个痛苦，那不是很好吗？所以他就离开了自己的妻子和儿子，就出家了。出家以后呢，他也是削发练瑜伽，练瑜伽以后呢，就是练了六年的瑜伽，我练了快五年的瑜伽啊，练了瑜伽以后就是骨瘦如柴。那么后来他觉得非常的清苦，也没有得到，后来呢他决定放弃瑜伽的修炼，就来到一棵菩提树下坐下来，说我若不得到誓不起身，就是我若不把这个救助人类的这个大道找到的话，我就不起来了，就是抱着必死的信念是要去追寻这个真道。那么据说他在这儿呢，就是有7749天坐着打坐，那么后来得到了觉悟，开悟了。开悟以后，他对这整个宇宙人生呢有了认识，也找到了让人解脱轮回、解脱痛苦的这样的一个方法。所以他就来把这些道向他的门徒啊，这样他跟他一块跑这皇宫的那五个人，走了500里地。去跟他们传道。那么在这一个地方，我这次去印度呢也会去这个地方去看一下，就是佛教就在这产生了，有一位教主，有一套理论，有一些门徒，佛法僧都出来，佛教就诞生了。释迦牟尼一共是传道45年，到80岁的时候啊圆寂，就离开了人间。那么他这个是大家常见的一幅画，是他这个侧卧而死。那门徒以后呢，就将他焚化，从他身上得到一些舍利子，就把他传到8个地方，就开始弘扬佛法。那么释迦牟尼这个圆寂之后，他的教导呢，也是会出现很多的纷争，所以到90天之后啊，就有500罗汉就聚在一起，就由阿兰在这个台上来。师尊的这个教导背诵出来，底下500个人来听，500个人听，如果觉得有误差就修改，没有误差就通过。佛经就是这么集结保存，保存在哪儿？保存在记忆里。这500个罗汉就是在记忆里吧，就把所有佛教佛讲的这个经典能够全部记住背诵出来。到了100年之后才形成文字，把它写下来。啊，你可以想象这些人真的也是不简单的，能够记那么多经啊，我为写这本书啊，研究读了100多本经，读的是头昏脑胀。它不像读圣经那么，有一些经呢读了以后我也很欣赏，就是它那个语言很美，它是那个文言文的，4个字4个字的读起来朗朗上口，但是要明白它的意思也真是有时候很麻烦。那么后来呢，佛经呢就在阿育王的这个时代啊，就集结，就导形成了现在的这个3藏12部。藏经阁大概就是藏的这个佛经的这个，只有经律论。经就是佛教的教诲，律就是这个僧众怎么样在一起生活的法则，论就是对经典的注释。经律论。那么释迦牟尼呢，实际上呢，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和摩西做一个对比。两个人都有一个神奇的出生，释迦牟尼的出生很神奇，而摩西的出生呢也是有他的奇遇。两个人都分别放弃了王位，一个在菩提树下觉悟，另外一个在荆棘前得到一个异象。那么觉悟之后的释迦牟尼就开始传法，而得到异象之后的摩西开始来完成上帝所交给他的使命。两个人都传戒，释迦牟尼传5戒和戒律，摩西呢 传十诫，上帝给他十条诫命和摩西的律法。那么两个人呢都兴起了一个专门的传道的这种行业，释迦牟尼是以出家人觉悟来弘道弘法，这一边呢摩西兴起了，上帝借他兴起了这个祭司的这个体系来学道传道，都是接受人的供养。佛家呢这些是接受供养，其实传道人呢十分之一也是接受什么，接受供养一样的啊。那么释迦牟尼他传道他是随缘说法，他们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有固定的法，但是说的方法一直在变，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说法。上帝呢也是随缘说法，像以色列人就给他一个建议圣所，帮助他明白，帮助他按他的方式来。释迦牟尼这80岁去世，摩西80岁蒙召，120岁去世，后来死里复活。摩西我们知道今天生活在天上，而释迦牟尼今天就没有人知道了，至少佛教就是不知道他在哪，而我们根据圣经我们知道他应该是一直安睡在大地之上。佛教呢之后出现了小圣和大圣，而摩西之后呢出现了犹太教和基督教。佛教的经典释迦牟尼最早的叫四阿含，后来发展为佛经。那么摩西的经典最早是五经，后来发展为圣经。这里我们对这两个人物啊做一个对比。佛教呢是以觉悟为方向，而圣经呢是以启示为方向，两者都认为有一个真理的同在，一个叫做悟，一个叫做启示。我想在这里来说一段，什么叫做悟？很多的讲道之所以没啥意思，这些缺少了悟，是没有悟。学是把外面的东西放进来，这叫学；悟是把放进来的东西经过消化之后，用自己的方式简洁的把它再释放出来，这叫悟。所以我们只是有学不解决问题，学了以后啊，需要有一个悟的过程，把这事儿啊是这样。你有时候看是你一想明白以后，不断的说哦原来是这样，你要出现的时候原来是这样，然后再把它表达出来，这就算是真正的明白了。那么悟的话，它带来的是一种眼界。我举一个例子，圣经上说一个觉悟来世全能的人，是不是这句话？觉悟来世全能的人，他就不会去看重今世的这个东西，权力之争，去追逐金钱、利益、名誉，他没有这些概念，因为他已经悟到了来世的全能，在来世被称为上帝的儿子，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啊，是不是？这个地位、这些东西，乃是在这个小小的范围内争来争去，没意思，没意思。庄子啊，他以前写过一些文章，是吧？他说底下有两只麻雀在那里为一个尸体啊，乌鸦在为一个尸体在那里争吵，就担心天上一只大雁会下来跟他抢这个腐尸。你说这是哪个懒的事儿啊？你抢你的呗。那个大雁鸿鹄之志不在于一个死尸啊，一个觉悟的来世全能的人，他不会为这一点小小的这些的东西去争啊弄啊，这个没有觉悟，悟道的人由他去，不会去争，以不争代争。所以一个有觉悟的人，一个基督徒，他应该是一个不断的觉悟这个来世全能的人。要保罗说要什么？你将来荣耀就是今天的如什么东西，轻看今天的一切，是把万事当作流水的，这就是一种觉悟。没有觉悟的话，就把万事当作我必须得到的，这是没有觉悟。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啊，学不够，一定得悟，而且一定要带着这个悟性去看待一切的东西。我成了这个法师了，在这里。 佛教呢它经过了4次的结集，基督教呢有1600年的这个写成了这个圣经，40多位作者。那么在佛教里面它究竟追求什么东西呢？我想在这里简短时间给大家提一个东西就可以了。佛教说诸法皆空，万事皆空，大家都听过这个吧？万事皆空， 哎，万事皆空，可有一样不空啊，因果不空，有因必有果。所以一个信佛教的人，他会自己收敛自己，这事情我能做不能做，有因必有果，他们也是知道这个诸法皆空，因果不空，万事皆空，因果不空。圣经是这么说的，虚空的虚空，你别忘了，你做的一切事情上帝都必审问的，诸法皆空，因果不空，一定会对你做的一切一定有个交代。这个方面的认识它是比较深刻的。那么既然这一切都是短暂的暂时的，什么是永恒的？人生无常，不要常常是无常的感叹，如何去寻找那有常的，那是永恒的，这就成了佛教追求的目标。他看到这万事万物啊，他觉得都是有限的，所以他要去追求一个永恒的不变的常一主宰。常就是永恒，一就是他的唯一，主是不是为普，就是他为主，他是主宰性的。所以我们在中文里边啊，有很多这样的一些词汇来表达佛经啊所追求的东西。他是要去看诸法后面的那个实相，要去寻找那个自在之物。你我不是自在之物，为什么？因为你我的生活，我们要靠外面的空气啊、阳光、水分啊、食物啊、水果呀、啊，你们的玉米是老好吃，那泰国吃那玉米绵绵的，没这么香，对吧？还和这里豆浆也特别香。我们是靠这些东西，所以呢，我不是自在的，我没有办法自己让自己延续自己存在，这个叫不叫自在？自在就是我们基督教所说的自由永远。上帝他不依靠任何东西，他是自在。他是真实不变异常一主宰。你看我们圣经说独一的上帝，天上天下为我独尊，我们在这里说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释迦牟尼就说一句话，所有的一切虽然是平等的，但是不是可敬的，唯独那个我是可敬的，是一般尊重。那我是谁啊？我就是不依赖任何其他东西的，那一样那才叫做我。圣经里把它叫做英文的词跟我有关系， I am that I am， 就是说自有拥有，中文意思自有拥有。释迦牟尼说只有他才是天上天下独尊的一位。他说的是谁啊？上帝。那个我不是你我的这个小我，你我的这个小我，他说这是无常的，那一位那个真我才是佛家要去弄明白的，要认识，要去尊重。所以呢，他的目标去认那个真。中国语言呢，大量的都是佛教的语言，你要认什么？认那个真的，这其他都是假的。你说这个桌子它的假的什么？不能永恒的就是假的，昙花一现，浮云流水。这个桌子你坐起来是个桌子，然后它一坏掉它就坏了，它就叫沉住坏空。你有一个把它形成的过程，然后它会留一段时间，然后它会变坏，以后就空了，沉住坏空。他看万事万物啊，都是沉住坏空。然后呢，他要去认那个真，要去认那个事，认识也是佛教词。什么是那个事呢？他说其实而反，不能过彼啊。这个讲复杂，就是说他在追求对人间一切的根源的时候，他最后找到一样东西，那个东西就叫做事，他就是一切的开始，到他这儿就得回头，过不去。就西方哲学要追求啊，第一推动力，第一原因，我们说这就是上帝。你一切东西推到上帝这来，起初就是上帝，上帝之前你找不着了，就是上帝。其事而反，不能过彼，到了他这个地方你就得回头，你再过不去，翻不过去。这个你要认，就是认他。这个人生呢，就是要去认识那个我，认识那个真正的那个我，也就是独立存在，不依靠任何其他的，那一样叫做我。你我不能叫我，因为我自己不能存在，我不是自在的。他讲的轮回呢，他是这样说，人生呢是非断非常，就是说人的里面没有一个永恒的灵魂，这叫非常。你不能永恒的非常。非断是什么意思呢？你死了以后不等于一切就没有， 没了，不是人死如灯灭，一切了了了，没有，死了以后因果不空的。这个圣经讲的是一样的，圣经说人里面没有一个永恒的灵魂，可是死后还有什么审判，不是死了就完事了，死了以后有审判。那么有第一次复活是义人的复活，第二次复活是恶人的复活。这里边呢，我需要来给大家稍微说一下，佛教里面讲的这个轮回啊，就是你还不回头来做一个人。那么圣经上说，你如果回头来做个人的话，你就是死定了，你不能再回头做你今天这样的人。什么样的人会回来做今天这样的人啊？第几次复活的人会回来？哪一次复活？人进坟墓是什么样，出来还是什么样？这是哪一次复活？第二次。第一次复活的人，人进去是什么样子，出来的时候他变了，是吧？眨眼之间就变了，所以他不回来，打破了生和死。他说之所以有死，是因为你有生，你就是因这个方式出生的，所以一定会死。所以圣经上说这个方式出生一定死。你要用一个什么方式呢？不是从肉体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的灵生。看这个道理挺好的，你从人的身体生出来的你是没戏的。所以呢，中国人呢想要去脱离轮回，唯一的一个好消息就是佛，唯一能打破轮回。我在台湾呢看到一个卖汽车轮胎的，他做了一个广告，要么换胎要么投胎。啊，他相信你这个轮回是吧？哎，你打破这个循环用什么方式呢？你就是，相信福音，信福音一人复活升天，不再回来做你原来那样的人。要回来做原来那样的人，就是在第二次复活里面出现。所以呢，我们的福音呢是给佛教徒最好的一个说法。这个佛教呢，他借着这个文人呢，也给他有很大的传播的这个功力。其中有一个苏东坡，我们现在不还有什么东坡肉啊什么的，是吧？很多就因这些文人啊，就是让一个地方让一些东西有名。这个苏东坡呢，是练这个修炼佛啊，他和这个佛印关系也挺好，这个和尚关系很好。他有一天写了一首诗：稽首天中天，桃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哇，他觉得修炼的差不多了，叫他的一个书童拿着这首诗去找福印老和尚，让福印看看这诗怎么样，写得如何。福印过去以后就跟他说放屁。哎呦，这书童回来很吃惊啊，这么快就回来了，回来了。那老和尚说什么？他说放屁。他赶紧，苏东坡就坐着这个船呢，就过江要去给他理论一下。老和尚站在江边，他说：“你还八风吹不动啊，一屁过江来。”我就随便说一句话，你就受不了了，你还修炼到头了，随便给你刺激一下，你就跳起来了。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啊。基督徒他对我们也是，我们在圣经里也是讲，你要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八风吹不动，宠辱不惊，要持守在基督里。完了一屁就过江来，你就麻烦了，是吧？人家随便刺激你一下，你就从基督里跳出来了，这就不行。佛家呢，他很讲究谦让，他讲道理啊，他不是直接教导，佛家不做这种事情。佛家讲道理啊，为什么中国人信佛的很多呢？他是用悟性来引导你。我先给大家看下面这首诗，完了以后再讲个故事给大家听一下。你看这首诗，佛家呢讲究人要放下，但是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身心清净方为道，原来退后是向前。原来我往后退一步，我才是真正我灵性的长进。我跟人相处跟人相争的时候，我懂得退让，说明我有长进。我懂得去争，说明我非常的糟糕。哎，他就是你用这样的方式，你听了以后，你想想以后，
你觉得很受益啊，是吧？他不会在墙上给你贴个28条，没这种。你到国家餐馆去吃饭，他很简单，是吧？放下、随缘、惜命、牺牲、惜福，简单的几个字，哎，你去慢慢的去体会，他去启发你。耶稣是这么教导的，耶稣说这经你是怎么念的，他是启发你，对吧？启发。我有一个朋友的朋友，他有一天到一个庙里面去一个去了以后，那个和尚后来就看他欲言又止，要走又不走，就和尚就跟他说话了，就说啊，施主，人家称呼人呢、啊，人叫你施主，你施给我一个笑脸，这也是施主。有一个人呢，他说我很贫穷啊，佛祖说你不穷，你给人家给一个笑脸，这是很丰富的，这就是阳光。你给人一个帮助，这也是很丰富的。你说人的好话，赞美人，你这也是。这都是财富，那你不穷啊，你是富有，你不穷，你随口就是富有。所以圣经让我们啊，要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赞美，你不穷，出口就是富有。这个朋友就是说，哎呀，我这遇到一些麻烦事儿，我这个人生呢、啊、很麻烦，我想请大师指点迷津。然后他就说。你有什么爱好啊？他说你做什么？我做生意的。哎，我不问你做什么，你做了生意之后你喜欢干什么？他说我喜欢打球，打篮球。那你打篮球是为了什么？我想早点乐呗，想快乐啊，打球又身体健康，我也很快乐，那多好啊！哎，那你打球怎么打？就这么打。他就给他比划了几个动作。他说那这样，如果。你到那个篮球场，你没有这个球，你也做这个动作，你还会有那个快乐吗？他说没有了。那这个篮球不是你的快乐的东西了，不是？但是你没有它，你到不了那一步，对不对？不是，但是，他说佛教就是这个球，你没有它，你达不到你的目的，它又不是你的目的，你又非它不可。这个人当场。就接受佛教，他就这么简单一段话，人家就开悟了，就明白了，这是人家传佛的这个方法。看咱们传基督教啊，有时候自己不用心，然后呢，也不叫别也留在别人身上用心呢不多，以为背一些经文就能解决问题，他常常不是那么回事。所以呢，你。怀师母在教育论上说，最高的教育啊，是以心传心，以至于我们的心能够跟耶稣的心能够心心相印，这是高等教育。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层面上来进行教育，才能够触动人心。好了，佛教讲不完的，就讲这么多吧，哈，换题目了，好不好？上帝的启示，其实呢，上帝呢，他是有，他不只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圣经，他有直接启示、间接启示。他最早他是有口传的启示，他的启示通过口头传述，2500年之后呢是书面传述的。这个中间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圣经3500年，口头的传述，他也是有一个单一的语言，然后呢，在巴别塔之后翻译成。多种的语言，我们把这个叫做无字天书，口头的传书，葵花宝典。那么今天的这个圣经是有字天书，它也是由单一的语言，然后呢翻译成今天的多种的语言，同样的。那么在口头的传书中间，其实上帝留下了许多的启示，特别像我们中国的历史啊，历史悠久。那么我们的文化中间有大量的关于上帝的知识真理，甚至于关于耶稣的预言。为了让大家知道我不是瞎说的，我先把怀圣翻出来。这个历代愿望啊，中文的英文的第33面，中文我不知道是哪一面。在犹太国以外，有人在犹太国以外啊，不是犹太人啊，不是写圣经的这些人，犹太国以外。有人预言将有一位神圣的教师出现，
这些人既追求真理，就有预言的恩赐分给他们。此类教师相继的兴起，如同明星闪现在黑暗的天空，他们的预言在千万外邦人心中燃起了希望。
这话如果是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写，那可能到神学家的学者那都通不过。
圣经之外的，上帝只给了犹太人启示。哎，那这个不是这样。我们来回顾一下中国的历史吧，这个它很长啊，我们就这个是唐尧，就是为什么我们叫唐人，为什么叫唐朝，就是因为呢这个唐尧。禹舜夏商周，春秋战战国乱悠悠，秦汉三国尽统一，南朝北朝是对头，隋唐五代又十国，宋元明清帝王秀。据说这是周恩来写的，帮助我们啊背这个历史的朝代。我们最早的夏商周，在夏商周之前就是尧和舜，尧和舜他们都是啊敬拜上天的。孔子在这个《论语》里边最后的一章《尧曰》第二十章里边就讲：“为天为大，为尧则之啊，就天是最大的，就尧能够顺服他。”正因为这样，尧他们品格名无能名，就是老百姓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说他的这个好了。运城呢就有个尧庙，尧庙呢上面就有四个大字：名无能名。中国的历史呢，它是比犹太人呢稍微早一点，所以我们在历史上有许多东西并不是从犹太人那里抄过来的。老祖宗啊从巴别塔过来的就带着上天的启示，而且呢上我们的这个经典中间记载了上帝直接的像老祖宗说的很多的，给了很多的指示。我们的传统中间，这个我时间关系就快快说一下。传统中间呢，你看婚礼，婚礼呢就是要拜天地，第一个还是知道是天嘛，知道天是最高的，拜高堂，然后呢这个夫妻对拜。现在也慢慢的有一些西式的这个婚礼进来了，各有千秋。但是呢这个中式的婚礼里面把天摆在最高的一个位置，然后把父母摆在第二个位置，你小夫妻才摆在第三位，这个是符合圣经的。现在这个西式婚姻一上来从今以后，在你的生活中间最重要的男人就是你丈夫，拉倒吧，你父亲呢，你孩子呢，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上帝在摆这个诫命的时候，把第五条诫命，人人关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孝顺父母。你这个小夫妻结合，双方都有父母，彼此结合，你应该把你的父母摆在你这个家庭之上，共同的来孝顺双方的父母，这才是对的。完了以后，完了让双方的父母来服务你这小祖宗，这是瞎扯的，不能跟着潮流跑，要跟着圣经走。你看中国的春节，咱们春节也犹太人呢他比较笨，所以上帝教他们呢，我就说好多人犹太人比较笨的，不好意思啊，上帝教他，他的脑筋他思维啊他没办法整体弄，他得一样一样的来，所以上帝教他们的时候是一样一样的来。中国人他不是这样的，中国人什么东西都一块来，你到中国厨房去，你烙了个饼就是这口锅，你让他煮汤还是这口锅，这一双筷子可以吃饭，可以加面条，可以干啥，就是这一双筷子。哎，西方人都不一样，烙饼平底锅，煮汤高锅，深的那种锅，这个汤勺是汤勺，这个夹子是夹子，一样东西就一个用途。所以他们厨房的东西多得不得了，咱们一双筷子阴阳合合是吧，解决问题，阴阳五行对立统一，全部在这一双筷子里面全部给你搞定。我们这一个春节就把犹太人所有的节期全部给他搞定了。春节之前大扫除是吧，大扫除就除教节，把这个事情给他弄完了嘛。然后春节呢我们除旧布新嘛，这不就是和除教节很类似吗？春节我们贴这个什么门这个对联啊，这就是浴业节的这个象征，贴这个东西要引来这个福。 完了我们还春节还是大团圆呢，我随便举几个例子，大团圆。你看春节啊，这个越是传统的地方它时间越久，有的地方过15天是吧，过了15，过了15到15之后才16才出去工作，因为他这15天在这里啊，他要接福啊，他要接福。这个我们呢是以前说不讨年关债，以前的中国人传统的里面怀师母就写了这一条，说传统的中国人的过年你有债务一过年就赦免了，所以好多人在年关躲债。为什么？你快到年关了我还没你把债要回来，明年一年我不能找你要了。而这里边就是讲到了上帝这个圣经里赦罪呀，就这个是一件事情啊。各位，大年初一不生火，15以后再开工，这不是安息吗？安息的概念就在这儿有了。30之前办年货，这是收藏节。然后我们过年祈福，五旬节等着圣灵的赐福，我们花2个星期欢度新年的开始，等上天赐福说吉祥的话，然后得福之后才出去工作。一年的开始就如同赎罪人一样，万象更新，从这开始。那么对外面漂泊的人也是在过年的时候回到家中，就如同他的祝棚节，咱一个春节给他全部搞定。这几个因素它形成在一个文化中间，你说这里边没有天启的元素我还不相信。他至少老祖宗啊，他想着用一个什么方法把上天的启示放在一个的东西里面，能够代代相传，这就有一个春节。那再有你看我们的文字，那文字在中国文字也是一绝，世界上的这个文字古老的文字很多。卖个广告，我们最近拍了一个这个文字的启示上中下3集，就是从文字的发源开始讲到甲骨文和圣经的关系。我是最终是没有来得及，不然的话我就把它带过来了，就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争取明年初过年之前能够把它给大家来可以使用哈。我们的文字教人做人，文字教导上天的道理。你比方说你看这个字，这个值，值什么东西是值钱的，什么东西是有价值的，他一下这个值就告诉你，做一个正直的人这就是有价值。天底下最值得做的事情，最值得追求的事情就是做一个正直的人。舒坦舒畅舒服舒心，你要达到这些个目的，只能够把自己把我给舍掉才能达到这一层。你要不把自己舍掉，你自己稍微大了一点他就臭了，然后你心里最忌讳的就是装着自己。所以他这些字啊，汉字呢，他都给我们很多的启发。你看就是思和想这个字，你心里想的还是那个田园吗？田园这中间的四道水啊，就是伊甸园的四道水往外流，俯视看的话它就是一个长宽高都一样，它不是一个方的嘛，天圆地方。裂就是不愿意出力，就是裂自己起来啊，就会兴起了。这个总之文字是很多的啊。我们这里我们对于上帝的认识啊，我们在文字中间都有体现。我们介绍几个文字吧，就是你看这个上帝的地里边，这是个口，这里边就有三口，它就是上帝。管子在讲人的产生，人怎么来的？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何此以为人？何乃生？不合不生。圣经上怎么说的？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地出其形，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天出其精，这两个合起来成为人。管子老子也是这么讲，所以中国人他得了上天的启示啊，他就把这个东西传下来。我们讲造人的过程，他都和圣经啊是一样，元旦的元，一切的开始从谁开始？从上面来的那个人开始。两横啊，在这个最早的文字中代表上面的意思，从上面来的那个人，他是一切的开始。 那么人类呢，开始造了一个以后，他造了两个人，他两个人并肩站立。这两个人在伊甸园里边，你看那个宫里边有几个人呢？就是两个人。最初的这个宫殿，它里边就是两个人。上帝跟他说：“你别吃那个善恶树的果子，你吃了一定会死的。”给他下一道禁令，两棵树之下发一道启示，发一道指示，就是禁止的，别去吃。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姓杜啊？杜绝的杜有没有？杜是怎么写的？左边木，右边土。你土做的这个泥凡人，别去碰那个树，杜绝你啊！约束的树，中间一棵木，一个口，你的口别去碰那个树，约束一下自己。可是呢，他们不听，不听就怎么样呢？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中间一棵树，两个人两个口突然死掉了，是上命的上，所以我们这个上命的上字把它表现出来。所以这个文字里边呢，它也是老祖宗啊来记录圣上帝的教导的一个方式。这个贪婪的蓝字就更是如此了，一个女人来到两个树下生了这个贪婪之心。但是在中国的字里边呢，我认为这个字呢是特别的美的一个字，就是幸福的幸。那中央电视台以前调查就问你幸福吗？幸是什么呢？幸就是大难不死，你该死而没有死，这就是幸。不该你得到的，你得到了，你这家好幸运啊，幸。这就是不该得你得到了，该死又没有死，这就是幸。那么你是人类是怎么样得到这个幸运的呢？你看他这个人倒下来，他就是个悖逆的逆啊。甲骨文就这么写的，那个就是一个大人，一个大人来帮助这个倒下来的这个人，这倒下来不是摔死吗？他不让他摔，来把他拉起来，这就是信啊，救赎计划呀。上帝差他的儿子来把我们这些跌倒的人扶我们一把，就是这个是。所以我们在这些个文字中间呢，啊，这里只是简单的举了一些例子。那在那个片子里边呢，我用了60多个汉字。到时候大家可以看一看，也可以跟那些慕道友啊家属朋友可以来一起啊来看一下啊。最后呢，就有一点点时间，我们看一下中国的经典和基督福音之间的这个关系。这个中国的经典呢，我们是讲这个为人处事成人成才。所以你这个人呢，你不叫做一个人，你要成人。就我们是一个，就圣经讲我们是个罪人，我们长大要成为一个人，成为一个大事的人。在这个中间呢，我们对这个天的认识是非常的深刻的。中国文化讲天，讲上帝，讲道，讲圣人。我们的文化其实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这个字就是道。好，我们先从天说起吧。天创造的，创造万物的，它叫做天。那么它所造的这个天也叫做天，因为什么？这个天从他而来的。我们的时间用什么做单位啊？一天两天，谁能够做时间的单位啊？谁给时间谁的做单位嘛？所以我们说天天，你过一天的日子，你就知道这一天谁给你的，老天爷给你的。这不是最朴素的神学？你过一天，这就是一天带来的希望。所以跟中国老百姓传福音呢，你要用老百姓明白的这个事儿。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天，民以食为天，也算是最重要的啊。就是这一个天字呢，是有丰富的内涵在里边。我们要讲的是敬天爱人，这是中国文化的核心。那么在这个中国文化里边呢，我们看到呢，它这个道是一个核心。以前呢，我们在有一首歌叫龙的传人，中国人从来就不是龙的传人。那中国人不是龙的传人，他是什么的传人呢？他是道的传人。所以我们在有一部书叫道德经，道德经它就是来传道。那道是什么？道就是耶稣。那我们时间不够， 不要去多讲了，但是至少有几点你知道的。我们人要活的就为了知，知什么？知道。你不知这个道，你叫做不知道。那这个道是什么？道是后来就启示我们，道就是道创造万物，道生万物，
道就是圣人，道是不说话的圣人，圣人是说话的道。就中国文化始终是推崇这个圣人。以前唐朝有一个人叫做韩愈，韩愈写了一篇文章叫《原道》。我们如果是懂得上过中高中的，都读过这篇文章。一开始说，尧以示道，传之于舜。尧以这个道传给舜，舜传之于文武周公，传之于汤，汤传之于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于孔子，孔子传于孟轲，轲之死不传。就是到了孟轲、孟子之后，这道就失传了。那就是说，中国的这些圣人，他都是什么人呢？传道人。所以我们是什么人呢？我们是道的传人，我们不是龙的传人。所以我这个纪录片呢，这个大的题目就是道的传人。从我们的今天，从文字，从经典啊，从各个方面来论述，中国人其实他是一个有信仰的民族。只不过当西方注重仪式的时候，我们注重一个人的修为品格和一个人的德性，我们以道德代替了宗教。所以你这个人，人究竟怎么样，你的人品如何，这就是表明你的信仰。一个人的学历，最高的学历不过是你的人品啊，人品才是你最高的学历。所以我想我们这个中国文化也值得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中间去捡起来啊，去用其中的一些可用的材料来跟其他的朋友来沟通。我自己在这方面呢写了一些书，在网上也都有，大家也可以来用来作为参考。那我想呢，我们时间也到了，我要讲的也就到这儿了。有讲的不好的地方、错误的地方，请大家多多的包涵。好，谢谢大家。